主日平安，母亲们，你们快乐吗？真的吗？因为母亲今天可能会早到，要带领孩子预备敬拜。啊，有点 echo 哈。我们一同来祷告好吗？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都有母亲，无论他们健在、健康或者疾病中，我们都为他们的大爱来感谢。我们更感谢你，当我们的母亲被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这个母亲就显得更加的美好，更加的美丽。我们谢谢你，为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这些原来是反叛你的儿女，今天能够回家，都是因为你为大祭司，让你的教会充满母亲的爱，因为天父在我们中间，我们靠着那位大祭司就讨他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知道今天是母亲节，每个人都非常的快乐。我们的孩子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是来颂赞上帝，感谢他赐下生养我们的母亲的。但是我的题目叫反叛的孩子怎么回家，好像跟我们在座的母亲父亲或者孩子没什么关系。教会的孩子都很乖的，对不对？实际情况真是如此吗？其实从离家出走的孩子来看，他们原来都是在家里的，不过原来是潜伏，后来呢才公开的背叛父母，只是妈妈没察觉到。我从小呢有一个母亲，这个母亲呢到现在还是我的母亲哈、啊，她对我管教是很严厉的，她对我的品格和学业都很重视。我打坏家里东西的时候呢，她一般不会有什么太大麻烦，但是如果撒谎被他发现的话，一定是家法伺候。如果作业不认真呢，乘法口诀表呢背不下来的时候是要罚站的，但没有像今天那个 YouTube 那种状态哈，我允许在墙根里站着，也可以跑到我们那个大院里，在那野地里背回去，当然都忘了，那在玩抓蝴蝶啊，什么抓老鼠啊什么的，回到家里还是这个被家法伺候哈。但是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呢，我的情况不一样了，他们训斥我的时候呢，我就会顶，等他们真要发怒要动手的时候呢，我就跑，我就走了，你也打不着我。然后呢，我记得大部分每一次的情形，我算了一下呢，99%都是我的问题，或者是我引发的，不是他们的事儿。他们不完美，但是基本都是我找的事儿。我记得有一次印象很深，我离家出走以后呢，决定这次愤怒难平，我就要坐火车逃回上海老家。然后到了那个火车站以后，一摸兜里呢，连买那个月台票的，你知道那月台票那时候买进去可以蹭车，对不对？然后呢，也许就抓不到我的话呢，我就坐到上海了，从兰州坐上海。不过大概没有那个只是做梦啊，因为没钱也进不到那个兰州火车站。然后呢，让警察叔叔被抓到，然后送回家的那个美梦哈，就从来没有做过，那就从来没有实现过。那么一个反叛的孩子究竟怎么回家？我讲他真回家，那个伤心的母亲如何得到安慰？其实这跟我们今天刚刚读那个经文的脉络是一致的，虽然有点陌生。你想想，一个背离上帝的人，他即使被称为上帝的百姓，如果他仍旧活在旧约的律法体系下呢，他仍然没有办法得到完全。在上帝的家是什么样呢？上帝这位不光是慈爱善良，他也是公义圣洁美好的主。所以这个巴克博士他写了一本书叫《认识神》，很值得经常读的。他说在上帝的各种各样属性，除了他超越的属性之外，可传递的属性中间有两个属性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慈爱，一个是圣洁。但如果你一定要选一个，他说你要选圣洁，因为这是人没有的。在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 Ligonier Ministry R.C. Sproul， 在我读书之前呢，我就受他的影响。那 R.C. 是一个在改革宗里头受很多人尊敬的一个牧师，原来也是 RTS 的这个神学教授，系统神学的。那他整个侍奉的核心你知道吗？他一本书叫 Holiness of God。 他整个他现在也有一个大学在叫 Reformation College。 所以他侍奉的核心是高举上帝的神圣性，以至于福音就不会被轻视，以至于福音就真实的向人心说话。你好好想一想，我们教堂建好的时候，我在2007年我们有一次分别为圣的，然后有的时候一些基督徒知道 知道基督徒的家庭应该分别为圣，他那个买了新居以后也会请教会的执事去为他祷告。然后呢，我突然想，我们的篮球场怎么没有分别为圣、啊、哦，因为那是俗的吗？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哈。我们第一个篮球桌买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分别为圣？但是也很少，我们会说这个分别为爱的，没有的。你看圣经中都是分别出来为圣，为上帝所用的。所以既然是母亲节，爱要放大，必须要分别为圣，才能够放大，才能真实的在这里面。所以在圣经中，你想想我们为什么用圣道、圣经、圣礼。下个星期如果再过两个星期，这个高勇执事要安立的时候，作为执事，那叫分别为圣，仍然不会用分别为爱，看到吗？这整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一个犯叛的孩子回家的时候，他要面临一个圣洁公义的上帝，他怎么样回家？所以换句话说呢，一个不完全者怎么样来到完全的上帝面前？显然一个出路就是不完全的人要变成完全，对不对？以至于他可以来到至圣的上帝面前。所以这段圣经呢，跟很多的圣经、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一样，都在向我们宣告，虽然律法是好的，但是背离上帝的人，一个离家出走的人，是已经心也背离，违背了上帝律法，已经失去了遵行上帝律法的能力。没有上帝给我们一种翻转分别为圣的能力，才有可能美好的回到神的家中。这种能力一定是来自复活的能力，来自美好的盼望。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或者甚至旧约中不完美的祭司能够做成的，同意吗？你好好想一想这个回家的问题。所以圣经，换句话说，我们这段圣经问一个本质的问题，就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如何变得完全，才能够活在完全的上帝面前。一个背叛的人想回家，想要见完美的上帝，他必须要有两件事情，不是靠着肉体的能力遵行神的律法，而是靠着不朽坏复活生命的大能。他也不是靠着旧约的祭司体系，而是要靠着更美的盼望来进到上帝的家中，来跟他相亲。这今天我们要来看如何回家，预备好了吗？我们来看一个背叛的人如何见完美的上帝。第一个，不是靠着肉体，而是靠着不朽生命的大能。律法的无能性在我们的第一十一节里头就读出来，他说从前百姓在立位的祭司下面受律法，倘若借着这个职能能够得完全，注意得完全的话呢，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着我们上次讲到的永远的等次做祭司，而不照着亚伦的等次来做呢？如果你到十九节，他说律法在这件事上是一无所成的，这里没有讲律法不好，说律法达不成让我们回家的目的。注意哈，所以人自从背叛上帝以来，失了乐园，不再完全之后呢，因此蒙救赎的路、回家的路或者恢复乐园，这些不同的说法都可以用另一个说法，就是说成为完全的途径。人如何完全？记得亚伯拉罕与上帝立约的时候，上帝召他，呼召他，因他的信心称他为义了。但到了第十七章之前，他做了一些事情，撒谎，对不对？然后用自己的方法生了一个儿子。虽然上帝已经应许说你要从你的妻子出来生，所以他无论他的不幸和他撒谎、他的胆小，都是出了问题。最后神在召他跟他重新更新约的时候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 I shall die， 然后你当我在我的面前做什么？做完全的人。所以到新约也是这样的，彼得前书说因为你们的神是完全的，所以什么？所以你们要完全。好，他那里并没有讲你怎么样得到完全。所以亚伯拉罕何时成为完全？我今天不回答哈，你们自己思考，小组可以讨论。不完全的人怎么样成为完全？人类历史表明，我们通常走两条路。第一条路呢，就是反叛的路，我们自己重新定义什么叫完全。我在我眼中看为完全，我就是完全了，我行我素，无法无天，砸烂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不要宗教，不要道德，走革命的路。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帖子，就说现在中国呢是红卫兵掌权，我想也是哈，都是这个比我们大一点或者跟我们差不多的，至少红小兵，就是受文革影响的人在掌权。美国是什么样人掌权呢？ 是在越战期间，在嬉皮时代的这些人在掌权。对，所以你看到这是一类人哈，他会对他们史上很深很深的影响。其二，还有一种人走什么样的路呢？走宗教的路，修其身，好以好的行为能唤起拯救。从这个意义上说，圣经启示的这个救赎不是宗教。什么是宗教呢？宗教就是靠人自己的能力得以完全，而不是依靠属天的能力得拯救。这就是宗教，它不是福音，它不是恩典，是靠自己的努力达成的。听起来很熟悉，是不是？但是随着时间，我相信我们发现我们并不是在行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我们很容易回到这两条路上去。所以旧约圣经里不断地说，我是耶和华，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来自耶和华。所以福音本是上帝在基督里的得胜，然后把这个得胜赐给我们，这样的人才得以完全。但是人你知道吧，有一个强烈的倾向，自从我们堕落以后，我们基本要证明我行。你想想，你在家里，你在公司里头，如果别人说你不行的时候，你是非常不愉快的。所以甚至美国有一个俗话，你知道吗？叫 God help those help themselves。 你知道这合乎福音吗？不符合，对吧？上帝帮助那些自己帮助自己的人，经常有人这么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二一天作五，你用50%，上帝50%，这样你就成了。人是很容易把一个好东西变成坏东西的。以色列大多数对律法和恩典在拯救上，他们的很多失败都是在这个地方出问题的。把一个依靠上帝恩典得拯救的，旧约的福音还是新约的福音一样，都是变成了靠遵行律法得救的这种假福音。你还知道律法第一次，咱们回忆一下上帝赐给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来告诉我，是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赐给他们律法，还是先给他们律法让他们完成以后再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带出来？先拯救出来再给他们律法指导他们。换句话说，律法是指导他们过圣洁的生活，从来目的不是拯救他们。保罗很多次说到，说上帝的律法是好的，但是人的天然的倾向就是误用律法。在我们的信仰里头，我们经常会说律法三种功用，对不对？一旦误用这种功用就出问题。第一功用是什么？叫人知罪，让你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来到上帝面前求怜悯。第二是什么？限制人的恶，开车不要太快。在美国有很多的 bumpers， 这个 speed bump， 我们来的时候刚开始不太适应，这个对车不好啊，那是限制你的恶。到那地方你要是不刹车呢，你的车就要完蛋的快一点啊，或者你不舒服，这是限制恶。第三个是什么？这叫引导你走义路。所以这个从来没有说律法有能力胜过罪的，从来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在18节就说，先前的条例因的肉体的软弱，所以废掉了，原律法原来是一无所成的。所以律法和恩典要在一起才能完成救赎，它有它的目的，它有它的功用，但是它没有能力带领我们回家。牛羊的救赎是指向一个什么？最后最有功效的救赎，是不是？只有到了爱着按着麦基洗德等次的这个永远的救赎的耶稣基督的血来到的时候，人才有可能达成永远的救赎来到我们中间。所以我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第12节哈，他说祭司的制度其实已经更改，律法也更改。他这里特别提到不是废掉，这里讲了一个无意废掉的意思，实际上是 obsolete， 就是说不再适用在今天了，要做一个大的调整。这个更改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律法的更改？显然不是律法的废掉。你如果看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8到5章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说律法的一点一滴什么都不能废去，要干嘛？都要成全。所以就可以说，我们换句角度，我们要看这句话的第12节的时候，他说要必须从祭司职分的角度来看律法的调整。当这个等次改变的时候，律法要改变。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对十诫有一个什么更新的解释，没有违背十诫的原意，但是解释十诫的时候叫爱上帝和爱人，跟律法是一致的，但是一定要透过他来做成。就是说这个祭司来了以后要做一个调整，那我们最大的调整就是这个礼仪法献祭已经改变了。我们今天仍然献上嘴唇的祭，仍然献上感恩的祭，但是这一切都透过耶稣基督的那个永远的献祭 十字架上的献祭，那个达成了。所以我们今天不用献牛羊的血了，从这个意象上做了一个改变。但是它的方向有没有改变？就是除去人的罪的那个方向是现在已经达成了，原来旧约是等待。好，所以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很清楚下一个结论。这第一点上来说，不是靠着律法也没有这个能力。一个背叛人想回家，想见完美的上帝，不能靠着肉体遵循律法，律法是好的，人没有能力遵行。那靠什么路径呢？这里头好像很突然的，他说到了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兴起另外一个祭司，我的话就明显了，他成为祭司不是照着属肉体的条例，注意不是按照立位制度，乃是照着无穷或者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什么是照着不能毁坏的生命大能？当然我们知道这里指的耶稣哈，那可以有好几种可能性。第一个是耶稣基督自己有神性，他是永恒的道，生命在他里头，约翰福音说是靠这个吗？是这个吗？第二个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与神完美的在他的位格上结合了，在耶稣基督身上结合了，这个也有能力，圣灵给他无穷能力，他的怀孕开始知道他圣灵高他，带他受试探。还有一个就是他复活得胜，胜过死亡，得了不朽坏的耶稣基督的那个。如果你按照希伯来的脉络来看呢，这第三种可能性是最大的。还记得第一章的第三节那个总结性的说，他做成了一些坐在至高者的右边，他洗净了人的罪，坐在那边了。然后呢，我们第五章的时候讲到，在第五章第十到五节，我念这个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受的苦难学了会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上帝照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注意到吧，这是我认为这里头应该是按照他复活以后不朽坏的，在那个程度上来救我们，在那个程度上的生命的大能赐给我们。不然耶稣不需要来，耶稣不需要死，他一定要在那个翻转了亚当里咒诅的那个情况。请大家不要在这里头很重要哈，就是说耶稣基督这个复活升天的大祭司给了一切信靠他的人可以得以完全，这个极大的应许一定能够被他拯救到底，因为他是永远的祭司。我们上次谈到，那我问大家，我们如何从耶稣的顺从中得到完全？那回答这个问题我先插一句哈，我马上要回答这个问题。耶稣要得到完全不是讲耶稣原来不完全哈，是在讲什么意义上的完全？啊，完蛋了！哦，我再问一下哈，就是说耶稣这里希伯来书五章说他在苦难学了顺从就得以完全，好像他原来不完全，在什么意义上他现在完全了？是作为第二个亚当里，对不对？第一个亚当失败了，耶稣是完美的，他不过是一个证实他原来的完美，是受苦之后在苦难中是否能够胜过失恋，是翻转在伊甸园创世纪第三章那件事情。所以在这样的事情上他得以完全，所以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才有可能靠他得以完全，是在他人性的位分上我们得以完全。所以我们现在要再问，我们如何靠着耶稣基督完全的复活进到上帝的面前？这个 Machen 博士是这个卫冕的创办人，当年在1922年的时候写了一本重要的书。他离开普林斯顿建立了卫冕的神学院，然后当时的背景是整个的美国的福音派基要派都已经，无论是长老会浸信会都已经有很大程度上被新派自由派的神学侵入，所以他写了一个很重要的书叫基督教与自由主义，就讲了这些不信的人和真正信靠上帝的核心的教义是什么。这里头包含了上帝、人、圣经、救赎、耶稣、教会。那其中在救恩里头他说了两段非常重要的话，我觉得对我很有帮助，我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他讲了两个很近似的观点，我请你听这个观点，就是如何在耶稣基督得完全。这两种都听起来很像福音的，一种说第一基于基督做成的救赎，悔改信靠，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然后你顺服上帝做完全的人，然后被上帝完全的接纳。 第二种，基督徒是基于上帝做成的得救的工作，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为主，被上帝全然的接纳，顺服上帝做完全的人。这两者听起来差别不大，次序上有一点稍微的不同。上个星期有一个慕道朋友问我说，我怎么变成你们中间的一位？我这段话是对他说的，也对你们说的。你们说哪一种是对的？第二种是对的，为什么？对，先拯救，然后先在基督里悦纳了我们，然后我们才可能行出律法的义来。如果你要先做完全人，怎么样靠自己做完全？这个次序非常重要。换句话说，第一种在说什么呢？第一种的问题说，耶稣基督做完了，你悔改信靠顺服他做完全人，你要先成圣，然后呢才被上帝接纳，你才称义。但是第二种的不一样了，基于上帝的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你悔改信靠福音，被上帝完全的接纳，这叫称义，被动的称义，不是你做的，你一点都不能做。还记得旷野举蛇吗？你只要看一下，这讲就是这件事情。然后第三，你才顺服，在感恩中顺服做完全人。我们都明白，我们刚刚信主的丁仪也明白，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不是这样的。你相信不相信？我自己做了一个测验，我们经常是像 Richard Lovelace， 有一个神学家，他是很好的一个讲清教徒属灵传统，他说我们头脑中有一套次序，就是说称义然后成圣。但是我们时常生活中呢，我们是先成圣，就是我们先基于我们现在的表现，然后再决定上帝有没有接纳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事情搞倒了，就是我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虽然知道耶稣基督是完美的，我信靠耶稣基督，我继续要在恩典中，我透过信靠耶稣基督说才知道说神接纳了我，然后给我称义做儿女，我继续在恩典中生活，这个是第二种方式，是正确的。但是人经常把第二和第三是倒的。我给你一个例子让你试验一下哈，你可以试一下，你每个星期一或者星期二，你上班或者在家里干活，你拿出一天时间，无论发生任何事不为自己做辩护，无论发生任何事不为自己做辩护，无论是做饭做的闲了，还是工作没有完成，还是考试考得不好，还是今天觉没睡好，你就很快发现你内心有一个冲动，你要为自己辩解，所以这是对的。你看到吗？我们总是用我们的行为来想办法说服别人我们已经是称义的人，然后我们就倒过来了。我们行之惯了以后，我们就搞错了。我们的行为是因着恩典产生出来的，所以你要在这方面有混淆的人啊，一定要去修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基本你可以说，耶稣基督不加任何东西是福音，耶稣基督再加什么东西都不是福音，福音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白白给你，在他的称义中然后靠着恩典成圣，也是他的大能大力做成的，明白吗？我们每一次的自我辩护，你好好心里想一想，都是觉得上帝没有 justify。 英文很好， You already justify so you don't have to justify yourself， 中文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是说你已经被称义了，所以你不需要为自我做辩护了。你需要这样改变，你仍然不完美，但是你不需要为那件事情打了头破血流。你看到吗？我们的人的天性是反福音的，我们是自救的，我们是要证明我们行，往往坏着靠着朽坏的败坏的肉体行事，做好了怎么样？得意忘形，对不对？做得不好呢？灰头土脸，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需要操练，操练是操的无穷的生命的大能来面对人和事。一个背叛回家的人要见完美上帝的人，他不光要毒死靠着肉体遵循律法的路，要靠着恩典遵循律法哈，你还要信靠大祭司胜过律法咒诅，从死里复活这种不朽的生命的大能。你接下来还要来看毒死的老的体系中的失败，然后回到上帝引入的永远的救赎里面。因为老的体系是指向新的体系的，不是靠旧约的祭司制度，而是靠更美的一个盼望。我们刚刚唱了那个我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那个诗歌表达了很多我们想说的。为什么不能够靠旧的体系？他这里说到先前的条例软弱，十一节说，从前 百姓在立位祭司任职以下受律法，若借着这个职能得以完全，就不用再行另一个祭司之禄了，照着麦基洗的等次，不照亚伦等次了。第十八节，先前的条例因的软弱无益，所以就废掉了，或者说不用了。旧约的律法制度和他的祭司体系是紧密相连的，当律法建立的时候，就祭司就分出来来执行律法，所以祭司做很多的事，有教导的，有引导的，但是祭司最重要的一件事知道是什么，就是献祭，对吧？在旧约中有很多的祭，至少有五种，能不能数得出来？举祭啊，平安祭啊，感恩祭啊，就是用不同就，然后呢翻祭，但是什么最重要？赎罪祭。哈，在赎罪祭前有很多甘心乐意的祭，比如说你许了愿，你今天上帝已经回应了你了，你就来还愿，这种不是功德，而是说按照上帝的赐福，然后你回应上帝的爱。但是这个赎罪祭呢，是整体的意义上说什么呢？人因的罪本来应该受上帝的责罚的，每一个人都逃不了，是该死的。所以为了避免上帝公义的惩罚，人要愿意跟上帝亲近的时候呢，必须要献上一个活物代替他们受过，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是代替性的救赎，对不对？咱们经常说到这个。所以在这个仪式里呢，这个敬拜的人呢，他是把一个生命献上。在整个的旧约历史中呢，都是赎罪祭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当旧约的信徒他们把这个赎罪祭献上的时候呢，它产生两个结果。注意哈，第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是对我们自己产生好处，把我们的罪挪去，我们的罪疚挪去，把上帝本来倾倒在罪人身上的责罚愤怒挪去，而敬拜者呢得到了保护。这是你如果看旧约里头很清楚，避免上帝的审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福音是逃避上帝的审判。第二结果是挽回和好，就是说上帝是一个被冒犯的上帝。我们今天的人总觉得我没有冒犯上帝。如果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你知道谁最伤心吗？是妈妈最伤心，对不对？我们总是把回来孩子好像很重要，是妈妈最伤心，她养了你一辈子，结果你就因为生气你就跑了，还给你点颜色看啊！其实是这个父母亲最伤心的。所以第二个结果，当你献祭的时候是挽回上帝公义的愤怒，使他得到满足，是指的上帝的怒气可以缓解，公义得到满足。因为这个挽回，上帝能够不逾越他公义的情况下，向那些敬拜他的人施恩典。这头有很多的经文，我们不用说了，出埃及记是那个民数记里都讲到了。但是这两个呢，都是个暂时的效果，他要等到将来的那个真正的赎罪来到的时候才能完成。旧约是忍耐，所以到这个后面你来看这样的一个背景之后呢，你来看这个引入新约的盼望了。他说有见证给他说的，旧约中是你照着麦基洗德等次做祭司，诗篇里说到第十九节，他就说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注意这个词哈，英文翻译出来那个祭司性的，我们进到神的面前是什么意思呢？英文是 draw near to the God， 就是来到那个圣殿，来到圣所，甚至新约中说你要来到至圣所。旧约是大祭司一年才能进一次的，所以这里头整个的祭司的语言来反映出一个什么，一个旧约指向的东西在新约也达成了，影子已经过去了，实体来了。有点像我们经常用灯哈，你一晚上可能挑灯夜战，突然早晨朝霞万丈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灯也没有用了，虽然你还开着，但实际是浪费电，你需要关了。实际就是讲这件事情，新的已经来了，旧的体系就不用了。所以 Oxford 的一个系统神学家，我们请他采访他的时候，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做永远的祭司的时候，他讲旧约和新约的对比，他说旧约献祭展望有一天有一个祭物要一次性的永远除罪，圣经描述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是作为为罪献上的祭物，他自己也是献上那祭物的祭司，他又做祭司又做祭物，所以这种意义上他实现了两种功能，提供了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个羔羊，同时呢他也是那个永远的祭司，在这种意义上他显上了那个终结的祭物。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总结前面我们讲的， 他既除去了我们的罪，也挽回了什么？上帝的愤怒，父母亲的愤怒，这两件事情同时做成了。在今天的教会里，大概讲第一种比较多，我们的罪疚除掉了，但是伤心的父母并没有被得安慰。我们华人是首当其冲的，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你往往觉得是这些事情都是孩子的，但是这里圣经有很重要，说是上帝是 wrath for God， 是义怒，不是我们的 wrath。如果我们在座的人没有办法 take 这个 image of God， 我告诉你，你的上帝是假想的。你不意味着来到上帝面前，为什么新约旧约花那么多的力气，用这么多的礼仪，说你怎么样 approach God carefully？ 你要非常小心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今天的人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因为我们把上帝已经扭曲了，变得一个我们可以把他什么控制起来，放在我的枷锁里头。哎，这个上帝我能接受，我接受他，那样一位上帝我没法接受。但是利未记、希伯来书讲的上帝不太一样的，是一个完美的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为什么到十二章的时候说那个天上的上帝把永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把那个永远的震动给挪去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后面是什么？十六节，神爱世人，神他独有。后面说，神被不信的人，神的愤怒仍然在他身上。我们都是选一些我们愿意接受的来不断的讲，该讲全面的讲的我们不讲。这是这里很重要一件事情。想要得更美的盼望，你必须明白来到这个圣洁上帝面前。换句话说，这个旧约的献祭之所以让敬拜的人得到帮助，不是基于祭物本身，而在于他们所预表的将来的，能够有朝一日能够除去人罪孽，能够平息上帝愤怒的这样一个祭。不然这个献祭达不到完全的果效，达不到让人跟上帝相亲的。我们是敌人啊，同胞们，你总觉得上帝是很可爱的老公公吗？你如果阅读上帝圣言的时候，你发现人是在他上面是非常可怕的。有的时候读圣经是非常快乐，我有的时候读圣经是非常难过。你这两种感觉都应该有才对。所以旧约是一种暂时性的限制，这种功用只是延迟上帝的愤怒。是在十字架上，罗马书说把上帝的儿子完全承受上帝的愤怒，他先时忍耐人的过犯，好在今时赦免人的罪。所以在希伯来书开始用了另一种语言来描述这个新约的美丽，新约的祭司，他用很多的更美来表达这种已经在基督里实现的愿望。他不是说旧约不好，旧约的上帝和新约的上帝从本质上一点都没有变，是一模一样的，不是上帝到新约里头变好了，在旧约上是个愤怒的上帝，是一模一样的上帝，只是启示的渐进性。他说新约是更美的中保，更美的祭司，更美的祭物，更美的产业，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复活。你想想那种美景，你在佛尔达的人，你回家的时候，你经常应该看那个晚霞。你早晨出来的时候，你要看那个朝霞，真的是很多地方看不到的。你在两个海岸，你可以看到西海岸的朝霞，晚霞。你早晨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东海岸的什么朝霞。这种都预示了一种更美好的会带来，这种美好是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想象的。如果说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给犹太的基督徒来讲的，这种跟神相亲的更美好的应许也给了我们外邦人了。记得在这个以弗所书，这是外邦人说你们外邦人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跟上帝亲近和好。我念一下希伯来书二章，不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他说你们原来跟基督无关，是在以色列国民之外的人，这是讲你怎么信耶稣的哈，在这个所应许的旧约上是局外人，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没有上帝的人是没有指望的。接下来他说了，你们从前是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在基督里靠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又是祭司的语言 draw close to God， 祭司的语言。第十六，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 就借着十字架把两下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了，犹太人外邦人和好了，跟上帝和好了。十八节，因为我们把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你看进到父的面前了，与上帝和好，我们不再做外邦人，做客旅，是与圣国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与完全的上帝同在，这是人类真正的需要。一个反派的孩子怎么回家，我们这里讲的不是靠新律法，而是靠上帝的能力，不是靠旧约的体系，而是靠一个新的盼望。我讲一个故事你们就可以来献诗了哈。基督徒的盼望什么时候最显著？我发现不是在婚礼，甚至也不是在母亲节，是在基督徒的葬礼上。尤其是老的圣徒，我有一个很好的牧师朋友，周三的 Tom Chili， 他这个星期三中风被主接走。他是十年前我在 RTS 读神学的时候呢，他跟 Jason Kyle 到我们家来邀请我们加入中国伙伴。那后来他也就成为我们这个第三千禧年的忠实的支持者。他说他们教会支持第三千禧年，是一个很大的 PC 教会。他经常到其他地方，他说我发现了一个怎么样耶稣基督再回来的一个法宝，就是让第三千禧年遍布世界。那这个人呢，去世之后呢，我认识他的儿子在南京做宣教士。那么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儿子这段话特别的感动我。他是英文，我念完我说中文啊。他说 ：“The name of the Lord is a strong tower. The righteous run into it and are saved. My daddy won the race and got there first. He is home. See you later, Dad.” 这是他的大儿子，就是说，你看他这个汤姆·契里，他永远的盼望已经达到了。他说这儿子说那种绝对的盼望在生命中的大能是让你感到你盼望那种。他说我老爸赢了人生的这个竞赛，先达到了终点，他回家了，老爸再见。这个是我们的盼望，这个是我们的喜乐，这是无穷生命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发动。阿们。好，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有很多的先贤在我们前面走了一步，将来我们必要与他相见。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和真实的盼望，在上帝的家中，让我们在与圣徒相交的时候看见这个盼望是真实的，盼望是可以临到我们具体的生活中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